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约翰福音七章十节到四十四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约翰福音七章十节到四十四节这段，讲述到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过住棚节，耶路撒冷的人质疑耶稣是否就是基督，以及宗教领袖差派人捉拿耶稣的事。耶稣为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莫大恩典，但是为什么他经常要隐藏自己呢？是因为宗教领袖憎恨耶稣，无论耶稣讲什么做什么，他们都会拒绝的。耶稣越公开教训人，这些领袖就越去制造麻烦，阻碍耶稣，同埋呢亦都妨碍信徒。所以耶稣是需要尽量静静咁去传道同埋工作嘅。今日呢好多信徒有幸能够公开嘅教导传道敬拜神，佢哋不必因此而受逼迫呢，就应该更加嘅感谢神，并且尽量运用呢啲机会去到广传福音。当然啦，有时候逼迫亦都是在所难免的，那就需要我们运用属灵的智慧去到应对了。这些的过程，这些的服侍，我们都要求神保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群众对于耶稣的各种不同的反应。有些人称耶稣是好人，有些认为他是骗子，亦都有人认为耶稣是被鬼附的，还有些称他为基督和先知。我们必须自己去确定耶稣到底是哪个，而我们的决定对于自己的生命是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的。当时宗教领袖对于百姓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显然也不能够在这个期间对耶稣做些什么，不过他们就可以威胁那些公开支持耶稣的人。根据九章二十二节的记载，当时相信耶稣的很可能就被革除犹太教籍，这样对于犹太人来说是极其严厉的处分。当时每个人都在讲论耶稣，但是到了要公开为主辩白的时候呢，竟然就没有人敢挺身而出为他讲句公道说话。今日恐惧依然是可以拦了我们为主作见证的。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呢就可以高谈阔论耶稣基督，但是当他要公开地宣称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呢，又会显得犹豫不决，很尴尬。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节，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挺起胸膛来为基督作见证。牧师传道讲道的时候，你的心中是否怀疑过他们所讲的是不是真理呢？其实我们可以凭以下两点来到加以衡量的。第一，他所讲的这些说话是不是符合圣经记载的呢？第二，讲的这些说话是不是指向基督，抑或是指向传道者自己呢？真正寻求并且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呢，都要察验我们所听见的教导的。当时的法利赛人用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来遵行自己加诸于神律法上的条例和传统的规矩，他们是追求表面的所谓圣洁，那耶稣就指控他们其实是没有好好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样讲真是刺了他们深深的一剑。纵使他们几咁自豪，并且以自己所定立的规条为荣，却不能够在律法上满足到神的要求，生活的质量和摩西律法的标准亦都相去甚远。神颁布律法并不是要选民在上面再加添什么，而是要他们深入了解和实践律法包含的精神。群众在疑惑主耶稣的身份，有人相信他，有人厌弃他，亦都有人因为耶稣是从拿撒勒而来，不是由伯利恒而来，就否认他尼赛亚的身份。其实根据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七节的记载，耶稣虽然在拿撒勒长大，但他是在伯利恒诞生的。如果这些人更加仔细地去探求，就不会妄下定论了。我们在找寻真理的时候，亦都有必要是抱有一种通达的思想，好好的来到去翻查圣经，细心的思考，在未曾了解圣经的教导之前，千万不要妄下定论。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研读分享约翰福音第七章其余的内容了。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五至四十六节经文记载，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差役对于主耶稣的见证的确是强而有力。主耶稣是伟大的教师，但是我们并不是因为主耶稣的教训而得救，乃是因着他的死亡和复活而得救。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七至五十二节记载，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作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尼哥底母就是在三章一到十五节所记载的晚上来到找主耶稣的那一位。我认为尼哥底母其实那晚已经信了主，现在他就站出来为主耶稣来到去辩解。约翰福音第八章开始讲到一个犯奸淫罪而被捉的妇人，约翰按照他的习惯，在记载一个事件之后立刻就带出信息，针对着怎样处置这个妇人，主耶稣和宗教领袖之间是产生了尖锐的冲突的。事件之后，约翰就讲到奇妙的主题，是关于主耶稣是世上的光。这个妇人的事件占了第八章的前面十一节经文，在这些比较完整的原稿当中并没有找到这个事件。有学者指出，很难证明这段记录是出自约翰的手笔，因为这段经文存在了很多约翰福音所没有的表达方式和结构。但是对官福音，即是妇女福音，特别是路加福音， 却是拥有这种特色的。约翰福音八章一到二节记载，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在开会的前一晚呢，犹太公会的人对于主耶稣是不是尼赛亚这个问题是意见分歧的。尼哥底母为主耶稣辩护，然后大家都回了家，没人邀请主耶稣去家中作客。一朝早主耶稣就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坐下并且教训他们。约翰福音八章三到四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事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事被拿的。还有些什么人，他们做事比起这些宗教领袖会更加粗鲁，更加粗俗，更加野蛮的呢？当时主耶稣是坐在圣殿里面教训人的时候，不过外面就已经吵吵闹闹了。然后这些宗教领袖拉住一个的妇人入来，当时这个妇人衣衫不整，头发凌乱，并且用反抗的态度抵抗他们。群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自然就分心了，大家很自然的又转过身去看看究竟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宗教领袖就将妇人带到主耶稣教导的那批的群众中间，将个妇人拱跌在地上，很粗暴的指控说，这个妇人是行淫的时候被人捉拿到的，这个妇人是犯奸淫罪。我们的主知道他是有罪的，因为后来他对妇人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宗教领袖是很清楚律法的规定的，利未记二十章十节那里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不过奸夫在哪里呢？他们没有将奸夫捉来，显然他们对真正的执法是没有兴趣的。这些人居心叵测，动机不良。约翰福音八章五至六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宗教领袖所提到的摩西律法是正确的，那个是不可以打折扣的律法，这个妇人必须被石头打死。他们要陷主耶稣于两难的一个困境当中，那到底主耶稣会不会违反摩西律法呢？抑或他会讲其他的说话，作其他的解释呢？现在领袖这样做呢，是为了要设陷阱来到害耶稣，令到他们有把柄可以控告主。他们不是真的想要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他们最想用石头打死的那个是主耶稣。我们的主当然知道他们的用心，他们的阴谋。正如之前二章二十五节所记载，耶稣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当时这个的场景真的相当尴尬的。那个不断反抗挣扎的妇人被人推倒在主耶稣面前，而群众又不在乎妇人的感受，个个伸长条颈望着她，令妇人更加难堪。事实上主耶稣并不重视这个案件，他根本不愿意参与人的控诉，他不愿意看这个妇人，以免增加他的羞辱。主耶稣就弯低腰在地上写字，好像没听见他们所说的说话。 这个是我们唯一在圣经里面见到主耶稣在地上写字的记载。耶稣是历史上最经常被人写在书里面的人物，无论是褒奖亦或是贬损，真是没有人好像耶稣那样被人那么大量的来到去书写评论过。当时主耶稣在圣殿地上的沙尘上面写字，除此之外呢我们没有看过其他记载主耶稣写过什么。当时风或者群众的脚印呢就已经可以将耶稣写的字抹走了。那主耶稣到底写的什么呢？我们真的不知道。不过这样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些推想。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三节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自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现在到底是哪个离弃了主呢？是不是这个妇人呢？是的，没错，他离弃主。是不是这些宗教领袖呢？是的，没错，他们都是离弃主。我们试想象一下，现在就是他们的名字被写在地上。我在猜想主将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犯过的事连在一起，或者主耶稣写的是一个住在罗马的妇人的名字，在场一个年老的虔诚的法利赛人原来在年轻的时候在罗马曾经有一段风流韵事，他的妻子都不知道，耶路撒冷的人都不知道，不过我们的主就知道。当他写下这个妇人的名字的时候，哇，这个年老的法利赛人一看，突然之间哎呀，就说自己我有另外一个约会了，走先了。或者还有一个文士，他曾经去以弗所定期旅行，以弗所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主耶稣就在地上写了一个地址。哇，文士看到地上的字就说，哎呀，糟了，于是匆匆忙忙他也都走了。另外一个文士可能抛弃了一个已经怀孕的加利利女子，不想娶她，以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不过主耶稣在地上写了这个女仔和那个文士的名字。诗篇九十篇八节那里记载，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地上的隐恶就是天上公开的丑闻。约翰福音八章七到九节，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主耶稣为审判人的提出了必要条件，是所有人都应该听的，我们只有符合这个条件才有资格来审判别人。这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没有犯罪。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怎样，但是我呢就一定没有资格去扔这块石头。有人说年长的先行离开，是因为他们被年轻人通达事理，而年轻人留在那里呢，是直到他们看见自己的名字被写了出来，于是就只能够跟着走了。所以最后没有一个人留在那里，可以向这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来到去扔出石头。其实只有主耶稣可以用石头来到去打死他。至于其他人呢，一个一个都走了，的确是一班假冒为善的人。约翰福音八章十至十一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妇人是有罪的，而根据摩西律法呢，淫妇是要被处死。那主耶稣是不是违反了摩西律法呢？没有，主耶稣将他的十字架放在这个妇人和他的罪之间。这位从圣灵感应的圣子，一生受到世人的质疑， 他就快要上十字架，甚至是为这个犯罪的妇人来到去付代价的。主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亦都不是要审判这个妇人，而是要成为世人的救主。很多人认为自己是迷失的人，因为他们都犯了某一些罪。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没有人因为曾经杀过人，或者讲过大话，或者偷窃，或者奸淫，或者作假见证，或者其他很多很多不同的罪，因而他就要成为一个失丧的人。是，他们是做了这些事，是因为他们迷失，所以犯罪。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他是救主。他为全世界的人而死，而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相信他，接受他，就都可以得赦免，得救恩。我们注意到主耶稣呢经常用这种方法的，就是当一件的事件或者一个神迹发生之后呢，跟着就会针对这个主题来到进行传道的了。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请注意，主耶稣在这里是说我是，而这个我是呢是一再出现的。旧约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耶和华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老实说，我们对神所知的都是很少很少的。我们知道他是自有永有的神，他满有智慧和能力。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不单止要救人，更加要向世人彰显出神的荣耀和权能。主耶稣会用最普通的事物，例如食物、光、水，来到象征自己，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主耶稣是用了平凡的事物来到去说明不平凡的真理。他用身体的需要来到说明灵性的需求，用短暂的事实来到说明永远的事实，又用现今的事实来到去说明未来的事，用地上的事去说明天上的事，用有限的事去说明无限的事，用有穷尽的事去说明无穷尽的事。当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生命的粮，是活水，是道路的时候，就是向我们彰显神的爱和怜悯。因此我们了解神不单只是自有永有，他也都满足我们每个人的需求。主耶稣在六章三十五节说，我是生命的粮；十章九节说，我就是门；十章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十四章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八章十二节，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主刚刚揭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罪，他们将一个犯奸淫罪的女人带到主耶稣面前，其实他们同妇人一样是有罪，因为这样他们才会逃离这个现场。当人将灯打开点着的时候，所有的老鼠、蝙蝠、虫、都会周围的乱走的，光就显出罪来。这个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必须离开的原因。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是最崇高的声明。一章五节记载，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主耶稣是完全圣洁和公义的神，而我们呢却不完全明白这个光。不过就好像小朋友，虽然不明白光，但是小朋友都知道，当他入到一间黑暗的房间，他都要将灯打开， 让光呢来到去照亮这个房间。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就好像太阳一样，是这个世界物理的光一样，而主耶稣就是属灵的光。正如以赛亚书35:8记载，任何一个罪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都可以因信而能够与基督同在。有些人否认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他们是行在没有光亮的地方，就好像月亮一样，不是自己发光，需要反射太阳的光。同样，文明世界当中的我们都需要基督的光，如同月亮需要太阳的光一样。是我们有医院、慈善机构、孤儿院等等，在这里为贫困的人来到去服务，为劳工争取权益。其实这些都是因为主耶稣成就了的恩典。今天我们在这些领域当中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因为我们同神的光会渐行渐远。这个世界好像行走在月光之中，其实是一个可怜的老我的世界，我们都需要回到基督的光明中。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有些人尝试将耶稣的光和汽车的车头灯来到去相比较，不过车头灯是不能够带我们去任何方向，所以这个比喻不好。谁是掌握着这个车的方向盘才重要吗？是开车的人决定方向。住棚节让以色列人想起他们离开埃及，有火柱带领走过旷野，他们拿着火炬游行庆祝住棚节。而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说，我是世界的光，所指的就是他带来了神的同在、神的保护和神的引领。经文的分享我们今天停在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穿越圣经，愿神赐福保守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